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我们在上一堂课讲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设定个人服事的日程，也就是目标和进度方法。第二呢，是帮助对方厘清责任，让他意识到他不能不承担神所呼召他应该做的，当然也不能试图去做一个小弥赛亚，超出自己的能力和责任范围。在这两点弄清楚了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可以启动改变进程，给他一系列的目标去遵从了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鼓励与彼此劝诫和督责，这两部分是在实践改变操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从来没有被造于一个孤独封闭的状态，神的设计是要我们活在群体当中，首先是与神的团契，其次是与其他人的团契和相交。我们不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受造物，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别人的鼓励与监督。我们需要别人，不是因为我在道德上或者理性上有残缺，而是神造我们呢就是这样的。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带着某种身份，比方说儿子、女儿、老板、员工、父母、朋友、邻居、消费者等等。我们的身份认同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回应。当我们鼓励人们进入困难重重和充满挑战的改变过程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确定他们是活在福音的身份认同里，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了解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和所拥有的资源。新约描述我们新身份的一个方式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与基督完全联合，并且领受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这已经远远超乎我们已蒙赦免并且将会去天堂的事实。有些更重要的事已经发生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六到七节描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则以一个比喻捕捉了我们的身份，他描述我们信徒就像是结于葡萄树的枝子，因为我们与基督这一葡萄树相连接，我们才能结果子。我们有生命是因为我们在葡萄树里面。对于一个追求改变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在活出某种身份，而且我们指定给自己的身份强烈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反应。在日常生活的压力当中，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是谁。当我们试图用新的行为取代旧的行为时，我们的眼睛很容易离开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位分。我们对一个问题挣扎越久，就越容易用那个问题来定义我们自己。比方说我们离婚、上瘾、抑郁、依附别人、多动症等等，我们会 被诱骗，相信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我是一个离婚的人，我是一个上瘾的人，我是一个抑郁的人，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等等。我们会用我们的问题来定义我们的身份。虽然这些标签可能描述我们身为罪人在这个堕落世界挣扎的具体方式，我确实是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标签却不是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允许这些问题来定义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掉到问题的陷阱里面，那绝不是神的儿女该有的生活。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九节经文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亲爱的朋友，首先彼得在第八节提到的是，虽然有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闲懒不结果子的。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像主所期待的那样结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好果子。而彼得说，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结出期待中信心的果子来呢？是因为他们缺乏重要的品格特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等等。因为这些特质没有根植在他们的内心，他们不能够结出预期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看见缺乏基督的品格，也没有结出好果子来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这些人缺乏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们缺乏基督徒品格特征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请看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些人没有办法看见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以至于无法明白属于他们的地位和资源。彼得提醒我们，关于身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基督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都被赐给我们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不是只拥有一部分并切切寻求另外一部分，我们是拥有一切所需要的。最后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活出在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在五到八节，这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不会只满足于一小部分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会想要神供应的一切。我们看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和处境为各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地获得基督为我们所供应的一切。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将会有渐渐成长的样式。我们不会把生命看作是地雷满布，也不会一直生活在逃避、逃离或者是自我辩护里面。我们会带着希望、期待和勇气而生活，我们也会活着更像一个富足的人，而不是贫穷缺乏的人。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银行的电话，并且这不是一个诈骗电话， 他们通知我说，有一个亲戚的遗嘱中决定留给我5000万块钱在银行里面。我放下电话，惊喜地告诉我的妻子这一个好消息。我们赶紧去银行，我们取了10000块钱出来，买了我们一直想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新的手机或者一个新的产品等等。6个礼拜之后呢，我的妻子仍然告诉我说，家里快要没钱了。他很困惑地问我，我们不是有一大笔的遗产吗？怎么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呢？假如，我回答他说，你知道去银行取钱有多么困难吗？首先，公交车的车次很少，并且常常的挤不上去。其次，到了银行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第三，就算轮到我了，营业员也会刁难我，并且对待我很凶。我实在是不想去。亲爱的朋友，如果是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我是个傻瓜，对吗？这些困难能和得到遗产的美好生活相提并论吗？你必须去银行，克服这些困难，直到你把手续办完。彼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困难中的坚韧，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随着基督而来的资源是直接相关的。当人们开始克服各种阻碍，实践他们从圣经中所获得的洞见和根据圣经所立的心志时，他们就活出根据圣经的身份认同。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比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从而忘记了是创造天地的神呼召了他。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同时，他们被赋予的资源就是他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亲爱的朋友，我们也需要这样不断地被提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我们所拥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在改变的过程中，圣经要我们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当我们帮助他人挽回，使他成为神呼召的样式时，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第二件事是，我们也应该天天彼此相劝。在个人辅导事工中，我们呼召被辅导者用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方法来操练信心。他们需要放弃多年来他们所习惯的做事方式、回应方式，去做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呼召他们要有新的动机、新的目的和新的目标。在一直有冲突之处与人和睦，在他们一直苛求和企图掌控之处去服侍人，放弃自己珍爱的事物。而且他们不是做一次而已，他们需要长期委身和坚持不懈。然而当人们跨出信心步伐之后，他们通常会感到困惑和恐惧，他们已经委身于一个新的合乎圣经的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不是他们所习惯的，因为这是陌生的，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以这种方式生活。主的门徒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与耶稣在一起有3年之久，见证过基督同在的荣耀和能力，他们也得知了很多跟神国有关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摇摆不定。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和门徒相处的最后时刻，可以看出他们甚至都还没有预备好站立得住。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感到困惑和惧怕，他们就像林里的婴孩，他们一度躲藏起来，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甚至当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仍然问一些愚蠢的和错误的问题。但是耶稣并没有弃他们不顾，耶稣差遣圣灵来引导、教导、鼓励 和警告，使他们知罪和认罪，并且坚固他们。神呼召我们依靠这位圣灵做同样的服事。当人们用信心、顺服和勇气走出来的时候，神呼召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督责的事工。督责不是蹲伏在哪里准备逮住别人所犯的错误，督责是为了帮助别人长期做对的事情，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负责任、明了、下决心，并且警醒，直到他们能够自己来如此行。督责指引人们张开眼睛，坚固软弱的和无力的手臂，鼓励软弱的信心，并且将神的目标放在别人的眼前。我们也帮助人们明白何时要逃离罪，以及何时要站立得住并且征战。彼此督责和劝诫是为那个完全立志委身并愿意让神改变生命的人提供一个爱的机制，能够引导、协助、鼓励和警告他们在他们委身的目标上有所成长。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架构。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杂乱无章的，当实行在生活当中的时候，讨论要有所改变比实际实行改变要容易得多。因此彼此督责和劝诫就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架构，这对于第一次尝试某件事的人而言会有莫大的帮助。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引导。通常人们会想做对的事，但却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做起。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里，能够有人在一旁不断地提供智慧，会非常的有帮助。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帮助。有时候人们无法在需要改变的事上单独完成某些事，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在旁边陪伴，帮助他完成所需要的改变。彼此督责和劝诫也提供了鼓励，因为改变是困难的，人们也因此会感到挫败。有时候人们会怀疑自己的决定，甚至想放弃。在这个时候需要值得信赖、了解他的处境并且会鼓励他坚持不懈的人在一旁陪伴他。彼此督责和劝诫提供了警告。有的时候人们坦诚需要改变，但是当他们知道改变必须付上代价与心力的时候，他们却开始排斥改变。有些人需要有人警告他们背逆和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他们需要被提醒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道理。亲爱的朋友，彼此督责和劝诫并不是穷追猛打一个不愿意改变的人，或者试图取代和完成圣灵的工作，不是的。彼此督责和劝诫是一颗愿意的心，不断提供协助给那立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那一位朋友。请记住，当人们开始在他生活的处境和关系中看到自己需要改变，并且立下新的志向要进行改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提醒他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并且提供持续不断的对他劝诫和督责的责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圣经辅导，今天来到了最后一课，我们依然是所有步骤当中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行。所谓的行呢，我们上一堂课就讲到了制定议程、 厘清责任。那今天呢，也是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最后一讲，就是在督责下实行改变。对于唐曼跟喜乐来说，会不会帮助我们以后再跟我们的被辅导者或者是我们的辅导者，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呢？
这一课里面呢，其实它有两个很好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第二个呢，就是提供彼此劝勉与督责的机制。我觉得这两点都很好的。我先分享第一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在立志改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肯定会遇到有困难的。有时候在难题前面，我们会说太难了，臣妾做不到。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在里面。但是呢，其实当我们立志去做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靠着我们自己的确是很难做到的。就是有时候去改变，我觉得是
挺难的，自己去改变
很难。对，有时候是很难的。因为有时候自己固有的一些语言啊，或者是习惯啊，有时候我觉得是很难改变的，就是我自己来说啊。但是呢，当我们立志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对，只要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在我的家庭当中呢，有时候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生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插手。一插手呢，问题就来了。本来是先生跟孩子的问题，现在呢就变成我跟先生的问题了。就是会这样，我有时候就很懊恼啊。有时候我其实是知道不应该插手的，但是呢忍不住啊，忍不住，所以犯了以后呢我又很懊恼。所以呢，我会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请你帮助我吧。时常提醒我，我要记住就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应该私底下跟先生去沟通，而不是当面的插手。这样常常的求神帮助加力。
是。
我觉得喜乐他分享了一个，就是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说，我们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因为这一课他毕竟还是在讲一个辅导和被辅导当中的行嘛。当你去辅导别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行嘛。那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说，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去改变，那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去指责别人，不会轻易的去教导别人，不会轻易的去告诉别人一二三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蛮好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他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不是说我作为一个辅导者，我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就要不停的对对方说，你要知道你是谁哦，你是靠神的哦，你是基督徒哦。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健忘症。我们都会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就是神已经替我们成就的事情。
没错，也会忘记神曾经怎么样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所以我觉得辅导与被辅导者之间，尤其是当我们进入到那个辅导者的角色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一些问题，通过倾听，通过陪同，通过这样子一个分享，让对方意识到他曾经是被神帮助过的，现在他面对的这个又大又难的问题，同样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把人带到神面前很好的一个行动，一个很好的一个果效。所以我觉得提醒在基督里的身份，不单是提醒对方，也是提醒我们自己。
对。
然后另外他讲的这个彼此劝诫与督责的这个机制，我认为应用在这个辅导与被辅导的关系当中，其实就是应用在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因为假如说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有责任劝诫和督责别人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改变，需要不断的进步，需要不断的成长，否则我怎么有底气去劝诫和督责别人？我没有底气的。如果 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一塌糊涂，我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搞得非常糟糕，我根本就不可能有底气来去督责别人、劝诫别人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机制，这个劝诫与督责的机制，针对的更加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够强大，我们自己生命不是那么幼小，那么这个督责与劝诫是随时随地也可能发生的。但假如反过来，我的生命很幼小，第一，我自己没有底气去劝诫和督责，第二，我说出来的话别人会听吗？
没有说服力，
也会看见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对吧？
对。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意识到我自己的生命很幼小，我自己是需要被劝诫和督责的，那我愿意去做这样一个被导者，我觉得也非常好。
对。
那我的生命也会去成长的。
对。
怎么这一刻我们今天学到了最后一课，突然间发现我们的身份转变了哈？
对啊。
我们一开始一直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是他遇到问题他来寻求辅导，但当我们来到这一刻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角色呢有一点互转，就是我也需要被辅导，
当然
我也需要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对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在这之前我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我自己需要去认罪，我自己需要去更新，我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谦卑。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根基之后，我再来到别人面前陪伴他，帮助他去梳理，最终引导他去做出一些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不是凭着我的能力，是他的生命改变了，
没错，
他就会有行为上的改变。
是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那在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会遇到诸多的问题，我们身边的人也会遇到诸多的问题。以后面对这样的难题，你们会不会有信心？
我
没有。
我觉得学的这个课程吧，就它里面讲到的提到的很多的原则啊，很多的步骤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就如果我们用心的去听的话，包括你看这个课程里面给到很多你怎么去问别人，你怎么去发问，就你怎么样用这个问题引导别人去反思，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这些技巧也好，方法也好，原则也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去了解去明白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掌握到这些知识点，我们在未来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跟弟兄姊妹相处，跟别人去相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我来讲就这个课程。
是。虽然我们这个课程是今天最后一课结束了，但是关于圣经辅导的内容，关于圣经辅导的应用，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会常常出现，会无时无刻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出现。盼望大家听了节目之后能够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自己向神去求，我们也向神去谦卑，愿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先有更新和改变。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